北约国紧急备战，川普突发问释何信号，中共谋求太平洋基地，美军扩建二战机场抗衡。川普表态后，二总理将行动比照九一一反恐。以色列国会成立印太小组，台美建半导体联合阵营。中国多地出现雷暴哮喘，急诊室爆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快讯，十号下午，保守派评论员川普的盟友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奥勒姆的犹他谷大学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现场影片显示，柯克颈部中弹倒下之后，随即被安保人员紧急带离。随后消息证实，年仅31岁的柯克伤重不治身亡。柯克是美国转捩点的联合创办人，被视为保守派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美国政坛影响广泛，尤其在川普支持者中具有号召力。事件震惊全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悼念，说柯克是伟大甚至是传奇的人物，深受青年和公众爱戴。我们爱你，查理。白宫亦转发了川普贴文，呼吁为柯克祈祷。川普再发文宣布，为了纪念查理柯克，一位真正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我命令全美所有美国国旗降半旗，直到礼拜日晚6点。联邦调查局局长伯特尔表示，已经派员赴现场展开调查。外界担忧这宗暗杀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与社会撕裂。10号，19架俄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北约指其故意试探。波兰 F-16、荷兰 F-35A、意大利预警机及北约加油机紧急升空拦截，击落部分目标。波兰呼吁启动北约第四条款。德防长皮斯托里斯话，无人机明显设定呢个路线，并非意外。川普发帖质问，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话。据 Visegrad 消息，波兰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处波兰军事基地。据图片报报道，当日早上还有两架无人机侵犯了立陶宛领空。比利时空军的 F-16 战机目前正在波罗的海国家上空低空飞越，距离俄罗斯边境仅几十公里。瑞典将向波兰增派英斯战斗机和防空系统。荷兰防长布鲁克尔曼斯表示，荷兰已经决定向波兰东部部署分层防空系统，两套爱国者系统 NASAMS 系统、反无人机系统和300名士兵。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北约盟国与波兰团结一致，决心捍卫盟国领土的每一寸。我们将密切监视局势，我们的防空系统随时准备就绪。波兰援引北约第四条启动全体成员国协商，并警告这个是二战以来最接近公开冲突的时刻。立陶宛外长布德利斯对路透社表示，这起事件可能升级为军事力量对抗，无一北约成员国能够独善其身。北约需要向俄方传达明确信息，指出其行为可能导致事态升级，但是俄国防部否认针对波兰目标，称愿与波兰磋商，但未否认无人机入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向波兰提供资讯，协助建立预警与防御系统，并呼吁盟国共建联合防空系统，以强化地区安全。俄方蓄意挑衅而非偶发事件，威胁地区主权国家安全，需要一致行动应对。泽连斯基强调，跨国防空合作，联合出动战机拦截俄方无人机与飞弹更有效。据欧洲新闻报道，10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罕见表达对波兰的声援，称俄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不可接受。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 X 上回应，要求匈牙利谴责俄罗斯侵略，解除对乌克兰欧盟资金和入盟谈判的否决。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表示，美国支持北约盟友，并将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 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写道，俄罗斯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怎回事，事情开始了。据 Political 报道，川普与勒夫罗茨基通话，讨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事件。勒夫罗茨基表示，今日的对话确认了盟友团结。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波兰、欧盟及北约不会被吓到，我们将继续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普京对西方决心的试探越发大胆，我们不能够承受软弱的回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普京无视任何关于停火的进一步谈判，俄罗斯军队正在扩大军事行动，而且他还得到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政治支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陶恩说，俄罗斯无人机是试图试探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参议院目前正在就对俄罗斯实施更多更严厉的制裁进行谈判。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说，这个是蓄意行为。欧盟制裁官员访华府，预计与川普政府合作对俄实施新制裁。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南述认为，俄罗斯入侵波兰的领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个讲明在93阅兵之后，俄乌战争正在迅速的升级，俄罗斯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平好可能会变得遥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国家首先应该迅速地增加国防开支，使自己武装起来，强大起来，有能力保卫自己。应该去响应川普总统倡议，对所有的这些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进行二级制裁。二级制裁不应该由美国来实行，必须得来自于欧盟还有北约所有国家的支持，二级关税才有可能迅速的生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迅速的令俄乌战场停火。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考虑将部分中国独立炼油厂纳入针对俄乌战争的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中，以打击俄罗斯规避西方限制的行为。第18轮已制裁两家中国地方银行和印度炼油厂，欧盟正扩大第三国公司清单，关注中国炼油厂是否从俄罗斯影子舰队采购石油，并已新增中亚两国银行。冯德莱恩10号强调，需要加大对俄压力，推动其回归谈判场。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上个礼拜敦促欧洲对中印征收高达100%关税，以施压普京结束战争。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9号表示，中共观察俄乌战争反应，或据此决定在南海或钓鱼台行动，考验国际秩序及联合国和平能力。菲国需要强化军力与盟友合作，联手盟友维护地区安全。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睡。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是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仲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10号，太平洋岛国论坛在所罗门群岛举行，18个岛国与地区领袖齐聚，外界形容这次会议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对抗。近年，中共积极寻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澳洲和新西兰官员表示，如果不是三国联手阻止，北京可能已经得逞。虽然中共没有受邀请，但是中共的外交官仍然现身所罗门首都，游说各国领袖支持北京。澳洲官员甚至形容这个是一场刀战。 据报道，中共曾向至少五个岛国要求港口或者机场的使用权。如果北京成功建立军事基地，将使当地小国压力增加，亦会在台海发生冲突时，令美国和澳洲面临更大挑战。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警告，中共正在进行一场长期角力，未来会继续尝试在港口、机场甚至警察学院扩张影响力。由于多数太平洋岛国没有军队，警方合作就变成了突破口。中共以举行运动会为名，向当地派驻警察，即使比赛结束仍保留在当地。同时，中共仲打出台湾牌，企图挑拨离间。今年北京要求所罗门拒绝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分析认为，如果论坛内部争执不断，中共就有机会另立新机构，排除澳洲、纽西兰与承认台湾的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利益十号报道，美国正在重新启用二战时期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天宁岛的北墙机场，并进行扩建，预计在今年十月完成第一阶段。专家指出，美国此举是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压力，尤其针对台湾危机。北墙在二战期末曾经是世界最大机场，拥有四条跑道，可以容纳超过四万军人。现在美军计划在2027年前完成四条跑道中的两条以及其他建筑。这一工程被形容为美国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复计划之一。美国海空、海军陆战队工程部队正合作推进，将北墙改造成半永久性的应急地点。未来，如果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在台海或者太平洋冲突中无法使用，天宁岛北墙将成为重要的后备军事基地。十号，以色列国家新闻报道，内塔尼亚胡对多哈的以军行动演讲话，以色列好像美国一样在打击极端主义。内塔尼亚胡说，听日就是911，我记得9月11号。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做了什么？他承诺追捕犯下这一滔天罪行的极端分子，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两个礼拜后，美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各国政府不能够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内塔尼亚胡还将以色列的行动与美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做比较，话昨日我们按照这些思路行动，追捕制造极端主义的主谋，采取了与美国同样的行动，卡塔尔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窝藏他们，资助哈马斯，为极端分子头目提供豪华别墅，为他们提供一切。之前川普罕见对以色列攻击卡塔尔的行动公开表示不高兴，川普强调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不是我。白宫亦证实川普并未事先同意。随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解释说，我们不是每次都为了美国的利益行事，有时以色列自己做决定再通知美国。9号当日，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首都，目标是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哈马斯方面表示，有五名成员在攻击中丧生，其中包括首席谈判代表哈雅的仔，但是领导层整体幸存。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击是为了报复8号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攻击，当时造成6人丧生。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霍士受访时说，以色列现在可能会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他相信国家会因此更强大，如果这次没有捉到他们，下一次就会做到。十号，以色列国会首次成立印太事务工作小组，由于近日举行首场会议，特别邀请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出席。这个小组由以色列国会议员泰勒和布顿共同担任主席。布顿致辞时指出，印太地区是全球经济与创新的引擎，以色列若要维持优势，就必须加深与该区域的合作。泰勒就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在全球科技发展上都扮演关键角色， 双方同意追求繁荣与安全，因此好高兴能够与台湾代表共同探讨合作愿景。李家平亦在会中表示，近年来台以双方积极寻求合作机会，未来台湾愿意分享政策经验，提出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观点。9号在台北举行的2025国际半导体展上，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出席半导体与地缘政治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台湾与美国应该携手打造台美联合舰队，在 AI 晶片、模型和应用领域合作，这样既能够帮助美国保持科技领先，亦能够令台湾企业利用美国市场、技术和资金，壮大民主供应链，提升经济韧性。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及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共同举办，来自美、日、欧洲、非洲、越南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参与了讨论。论坛亦谈到了中美科技竞争、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对供应链的影响等议题，以及民主国家如何合作才能够抵抗来自中共的经济压力。自9月8号起，中国山西、河南、陕西、下宁等多地医院急诊室异常爆满，大量患者出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的症状，甚至有患者休克昏迷。官方说这个是雷暴哮喘，但是遭到舆论质疑，有网友猜测可能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中国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影片显示，9月8号晚山西多家医院患者激增，不少人突然出现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紧急就医。有影片显示，山西太原白求恩医院急诊科人山人海，好多戴着口罩的患者及家属在这排队等候就诊。短短几个钟头，该院就接诊了400几名患者，包括细路、孕妇和中青年患者。由于病人太多，一位女医生站在凳上用扩音器讲话，指导患者进行自救。太原市民化名郑女士告诉九派新闻，8号晚丈夫刚刚瞓低就剧烈咳嗽，随后喘不过气上来，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出租车司机说已经送了3波相同症状的患者了，最严重的甚至休克昏迷。郑女士透露，9号丈夫前往医院复诊时，发现医院的患者比8号晚还要多。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等多家医院证实，由于8号晚的患者太多，现在来医院已经无法直接就诊，需要先挂号排队等候。官方说，这些突然咳嗽、喘不过气来的患者是得了所谓的雷暴哮喘，因为雷雨天气导致的花粉过敏引起的，但是招致不少网友质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病，这日有什么花粉呢？不少网友猜测可能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说暴雷哮喘的事情在中国大陆过去几年确实有出现过，因为雷击之后，它会将空气中的粉尘，特别是一些蒿草的这个花粉，将它打得更碎，所以更容易被呼吸道吸收。有一些人群，它本身就有季节性过敏，或者是有鼻炎，就是容易被激发，有个这样的案例，但是不是好像现在这一次的，这么多地区同时出现，这个或者很罕见。老百姓现在主要是对中国政府这个公共卫生部门不太相信，对政府不太相信，所以每次出现大面积病症，人们都会质疑政府有没有隐瞒。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进一步观察，才能够了解它真正的实际的情况是怎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